你正在收听的是时尚边缘人 Fashion Outsider，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小众新资讯，邀请各位有缘人加入我们的时尚享乐疗愈法。这边是广告，我们的时尚边缘人强势购物团呢，在经过过年之后呢，又要开始咯。那大家可以呢加入我们的社团，然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好物商品会陆续上架咯。Hello， 各位有缘人，大家好。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电影，因为好久没有来录影了，你知道过年之后呢人真的是会有点懒然后就这样一懒，然后加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呢，就到今天呢才开始跟大家分享。好的，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我过年期间做的事情，就是呢我们过年期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可怜的东西》。那我呢一开始其实是想要跟我家的那一位一起去看的，然后我就想说很漂亮啊，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吧。但是他其实抱持着，他有去看一下那个影评或是大家的一些反馈，他其实心里是觉得说有一个千百个不愿意，但是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他必须去。然后去到了当天呢，去三点多的电影，然后我一到那里的时候呢，我就说哦，可怜的东西两张，然后他就说那个时间有换咯，因为今天有一部新电影上映。然后我就说哈，那谁上映？蜘蛛夫人。 OK， 所以呢我们家那位就非常的开心，他就看了蜘蛛夫人。隔天我还是不死心，我就去看了自己去看的可怜的东西。我觉得好加载，真的是老天安排让我自己跟看，因为我觉得那部戏是需要我自己去细细品尝。就是今天如果一位直男坐在我旁边，我觉得他可能脑袋会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如果今天你可以这样，如果你的男性有人今天想要去看这部电影，你就可以推荐他，就是里面吸引他的是里面有很多就是大胆露骨的性爱场、性爱的画面。可是呢如果今天呢你是属于比较文青，或者是比较关注于女性议题更深刻的就是内心的一些思考的话，好的，大家真的要去看这部片。我个人呢其实推了这么多部的女性的相关的电影，像之前的 Barbie， 然后还有西蒙娜，以及再往前面好像那个我心我行徐芳宜的，都是跟女性相关。今天这部可怜的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它算是我推荐里面最怪的，就是它算是里面最怪诞的一部。他的怪呢，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一部电影它是源自于一个1992年的一个苏格兰作家出版的长篇小说，然后他去改编成为这样。他其实是真的结合了有一些历史科幻的这种元素的小说。然后他你说他很怪吗？其实我会发现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有些人他会看不懂这种，他们就是要很吻合实际，就是现实的逻辑。可是这个导演尤格兰西莫，他其实他的风格好像就都是这样子。那我自己很吸引，那时候一开始觉得说一定要看的是因为他的画面，他的比如说他的美术设计跟他的服装设计都非常的厉害，然后色彩非常的漂亮饱满，以及我觉得 Bella 他的服装的部分让我非常的好奇，我很想要知道他在里面到底穿了什么服装。一开始吸引我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去看了。看完之后我真的真心的觉得一件事情，我自己有分享到，我觉得一个女人的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女人，那个真正的意思不是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女人，但我意思是说成为一个更深更有底蕴的女人，其实是后天一步一步形成的。然后这部片也让我觉得说，身为一个女人，其实你是可以，你是跟男性可以一样，可以是拥有自由的。透过女主角贝拉，她不断的去追寻去冒险也好，不论是性与性方面的，不论是思想哲学方面的，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到了这个三十加的年纪，你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你小时候认知的以为的，或者是有时候我们 个性上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不要尝试，这个不要尝试，因为你被你的身边的声音，长辈也好，然后世俗的约束也好，就会说啊，这个不要做，女孩子这个不要做，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会现在想起来，你就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是不必要。也许我未来我有我的下一代了，我觉得我会去好好的，就是会去反思这件事情。因为刚好最近也有在思考，就是关于要不要有小孩这件事情，开始去正视了。因为当你要走入婚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想，其实这件事情在我脑海中已经想很多次了。而且我觉得刚好前阵子啊，我在跟 Fiona 在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聊到说，我说我觉得其实我真的是蛮担忧，如果尤其是女儿，生到女儿这件事情，我会很担忧说外面的世界就是比如说她学坏，或者是被男孩子欺骗感情之类的，或是太沉迷于感情，然后失恋，然后一蹶不振啊，各种，我就会想到非常多恐怖的事件。然后这时候 Fiona 就跟我说，他就说因为他曾经有很深刻的失恋的这个经验，他就跟我说，其实我觉得不要害怕说他们会受伤，因为有时候你不让他们受伤，让他们去经历的话，你去告诉他说，欸，这个不要做，这个要小心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下去。其实我觉得他在讲他自己了。然后所以只有当他在真的受伤需要你的时候，你适时的跟他说，他才会听下去说，哦，原来人生是这样子，哦，原来经历这些挫折是这样子。嗯，所以我就觉得不是说，好像不是说人生一昧的只有能经历美好的事物。就像贝拉一开始在被关在他们的那个 God 的家里的时候，就是这个叫什么Dr. Godwin 的房子的时候，他一直想要出去。出去之后他一开始有很美好的向往，可是后来发现，欸，其实现实的世界并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到了很多比如说死掉的婴儿，贫穷的人们，然后各种，然后他也认识到了知识，认识了更多知识，他也去感受到了别人对他，对女性，对他的身体的 无理，然后还有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你没有金钱，你必须去赚钱的时候，那你必须不得已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他都忍感受到这些的恐惧、悲伤、屈辱这些东西。可是如果我今天真的不让我的小朋友去、小孩去经历这些的话，他真的没有办法成长。而且经历过这些的 Bella， 他后面成为更有内涵、更有底蕴的人，他也更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我很欣赏的是，他电影中演绎出他的不后悔，他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后悔。就像我到后半段的时候呢，那个 Bella 的前夫，他在之前的那个身份的丈夫出现了。他本来要跟那个 Max 结婚嘛， Max 就是他的那个医生的助理，医师助理，本来要结婚，然后前夫忽然出现说，其实你是我的妻子。我那个当下其实 Bella 决定要去跟他，要跟他前夫回去的时候，我心里想说 why？为什么你现在明明就可以迎接一个美好的美好的往后的未来，我那时候心里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后来我就觉得说他也是必须去搞清楚他自己是谁啊，然后我觉得那个经历也让 Bella 更完整了，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这部片非常的有意义。虽然说我老实说，我第一次看第一次看的时候非常的 shock， 就是哇，这画面真的是蛮露骨的。可是渐渐的我里面有太多的细节跟太多的内心跟我的互动，跟这部电影的互动，所以我其实很投入在其中，反而对那些性爱的片段呢，我不会觉得说很怎么样。然后到后面是我甚至第二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更投入在看于所有的细节上面。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就是我很认第二次的时候，我都在看服装这件事情。然后你在我自己也去上网查了一下，就是有对于这一次的这个电影的服装设计师做一个专访，里面透露着一些讯息，我个人听完之后 觉得非常有趣。第一个就是它其实分了一些时期阶段，整体来说呢，其实它对于 Bella Baxter 她穿衣服呢，就是在这一种，她很有塑造她自己的 personality， 就是她毕竟是一个小孩，可是他又有一个成人的样子，所以衣服除了会融入于他当时那个剧情那个时候展现需要展现的特质之外，永远都有 Bella Baxter 的特质，就是古灵怪精怪，就绝对衣服不会好好穿，会有一些奇怪的细节在里面。像是婴儿时期呢，你就会发现说他的灵感来自于婴儿服，就是有一些 baby 的衣服，然后还有就是女性生殖器所启发的服装。什么叫女性生殖器所启发的服装？就是我们的子宫一层一层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你会发现一开始你就会觉得说 Bella 永远没有办法把衣服穿好这件事情，这是不是就跟我们小朋友一样，妈妈穿好衣服之后，她大概走出门之后衣服又是乱的，你就一转个头衣服又是乱的，然后永远没会穿鞋子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部分，然后他永远就会给你衣衫不整这样子。然后再来到后面，他 Bella 跟这个 Duncan 他不是出去了嘛，他们开始去探索啊，两个人去探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穿衣服的时候呢会更不会有点不一样，一样也会有衣服没有好好穿的时候，但是你又会发现说诶，他穿衣服的时候那种感觉跟在家里面穿的那种整套有整套的感觉又不一样了。这个衣服里面好像这个衣服是 Bella 自己去搭配的，好像更简洁一点，就是没有说很多很长的东西啊，它就是它的招牌短裤。我觉得它从它的短裤的颜色啊，跟它的这个大蓬袖的这个上衣，整部戏啊，它的这种公主袖啊、中型袖、羊腿袖非常多，然后非常好看。我觉得那个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撑起来的。我觉得 Emma Stone 真的非常的漂亮，她把这种古灵精怪，但是又有点掺杂着大胆、理性碰撞的这种人格特质演得非常的好，还有就是充满了非常深的好奇心跟向往自由，所以他穿那些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真的觉得他本人是不是就是 Bella 本人？他的个性是不是就这样，非常的贴切跟融合？然后再来是他到后面，在这个妓院时代的时候啊，一开始他们到巴黎嘛，他跟Duncan在那边很冷，一直在那边说。然后那时候我就心想说 Bella 穿了一件乳胶的斗篷，我心想说小姐你不冷吗？就是我那时候心想说怎么会这样穿。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这个设计的来源是来自于保险套我想说天哪，这也太有才了吧，就觉得很有趣。它等于这个 时期在巴黎那个时期就是就是妓女的时期嘛，然后它就融入到了它的服装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把那个乳胶的这个材质，然后到后面 Bella 开始会去上课，然后参与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聚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穿学院风，但是有差别。因为我一直在发现说 Bella 几乎没有穿长裙，就是有长裙摆的东西，可是我想想也对，今天 Bella 演一个小朋友古灵精怪的样子，如果她在剧中她穿长裙的话，她根本不会有小孩那种可可爱爱，然后有点古古怪怪，然后对世界很好奇，走路那样子的颠颠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演不出来啊。所以我就觉得哦，真的蛮有趣，在服装上面真的是很有琢磨。然后到什么时候 Bella 才真的有穿长裙，就是到她再次回到伦敦，因为那个 God 她要走了，她再次回到那里的时候，她穿着长裙。到后面她跟着她前夫回去的时候，她到后面那边都穿着长裙。这也意味着 Bella 终于成为一位真正的女人，从婴儿、女孩、女婴、女娃儿，成了到女孩到女人，然后到故事的最后她成为一位医生。 一切都很像是我们自己在看我们，我们可以回头过来看看我们自己。一位女性她不断的，其实我觉得在历史的洪流中，女性不断的想要争取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权益。那 Bella 在这个，她在那样子的故事跟时代中呢，当然是以男性为主，可是她的勇敢，当然她的我们看起来很怪异的举动，其实是因为感觉不符合那个年代，可是其实他自己并没有那么觉得，他觉得说很理所当然。就像他去尝试的性做性工作者，他也没有觉得后悔，也不觉得说自己很脏，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别人去定义你的。其实这并不是说意味叫我们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可以反思到很多生活中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做很多事情很多决定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找的工作，我们要找的另外一半，我们今天想要做什么学什么，比如说出去玩，各种我们在做任何决定，我们金钱要怎么花，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这样不行啦，这样这样，甚至你讲话必须怎么样才能得体，你才可以让别人更尊重你，这件事情也是这个社会去教导我们的。可是你在反观到 Bella 的时候，她面对于别人的正面攻击各种的时候，她是非常的直接跟理直气壮，觉得说你也打不倒我，然后我终究还是我自己，我还是那样子的 Bella。 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思考说在这个生活中，其实 我曾经分享过一个话语，就是在我在 FB 有分享一篇 po 文，我自己看完之后很有感觉，就是我觉得与其那些道貌岸然的行为言语，都还不如你白目一点。因为就是道貌岸然的言语有时候真的会比白目更令人觉得恶心，只是别人不会讲而已。所以这些东西，这是对于社会的一些礼俗啊，或是我们在世上这些 social 的时候啊，有时候你真的活久了你就会知道，有时候人家都会说为什么年纪越大朋友越少，就是你会越精简，是因为你真的是懒得再去做那些惺惺作态，或者是说懒得再去讲那些你觉得会让你消耗你的那些言语哦，你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活得更真实。当然有时候工作上不可避免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宁愿要让自己选择更真诚一点，而不要选择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虚假，让真实的自己越来越封闭，因为有一天你真的会受不了，那而且你也会变得很不开心。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简短的分享。那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呢可以去看这部片，可怜的东西已经不知道还有没有，是可能快要下档了，还没看的呢就快去关注一下吧。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